西门财经电话会议系统，请输入参会密码并于井号进行。您已成功加入会议。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大家好，欢迎参加国联民生固收量化债券周策略第50期八月债市及资金展望。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国联民生证券研究所白名单客户，本次会议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构成对会议参加者的投资建议，相关人员应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国联民生证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会议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未经国联民生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的，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大家参加国联民生固收举办的电话会议。本次电话会议呢，我们主要聚焦于八月份的一个利率节奏、资金的这个判断，当然也包括地方政府债的一些策略分析。首先第一个角度的话呢，就是我们简单从八月份这个维度，然后呢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对于后续的这个利率点位和节奏的一个看法。因为在过去几周的周策略里面，我们跟大家介绍那个利率节奏的时候，更多的是从偏三季度或者是下半年这样的一个偏中长视角的这个角度跟大家做了一个分析。因为从整个下半年的角度呢，我们对于利率下行的这个空间的这个期待肯定会相对更大一些，而如果仅仅只是聚焦于八月份的话，那可能那个就没有办法说哎有那么乐观的一个判断，但是呢可能还是能有一些下行的这个概率或者是那个情况发生。那我们就首先重点分析一下对于八月份，然后呢我们就是有的一个想法。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对于未来利率节奏的这个角度，因为对于短端债券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基本上判断的思路或者是结论跟过去几周的介绍呢都没什么区别。就短债的话呢，其实确实没什么机会，包括我们跟不少投资者做交流的话呢，大家普遍都是比较认可，就是说目前曲线形态很难再变陡了。对，然后呢那个要么就是维持现状，要么呢就是后面变平。变平的话呢，无论你是熊平还是牛平都是有可能的。对，短债的话呢确实机会不大。而对于长债来说的话呢，哎，有几个点。第一个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十年国债利率又接近了 1.7， 因为在之前二季度的时候呢，十年国债突破 1.7 的时候，大家特别担心监管的一个关注，所以说那个后面突破之后马上又上来了。对，然后呢现在又重新接近 1.7 这个点位，然后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呢，不排除有的投资者可能还是担忧 1.7 的这个就是支撑位的这个情况，就是你十年国债想要有效破 1.7， 有的投资者确实还是担心。但是呢那个我们自己是认为呢，那个从监管的角度出发，可能仅仅只是说希望整个债券利率的这个下行节奏不需要太快，但是呢没有说就是我就不让你下行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觉得在目前那个曲线形态本身偏陡，就是十年跟短端有期限利差，然后呢资金水平如果能够维持宽松，整个债市没什么利空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其实整体的长债还是能够有慢慢的这种下行的可能性的。但是确实考虑到了那个就是不排除大家担心监管关注的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觉得即使是后面十年国债破 1.7 的话呢，我们认为然后未来几个月短时间的低点可能也是会只是小幅下移到 1.65 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八月份也好，对于就是下半年全年也好，然后呢我们目前的话呢是在不降息的这种情况下，认为十年国债利率的低点可能是在 1.65 左右，然后呢很难出现明显的下行。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结论就还是延续。什么结论呢？就是现在我们知道，虽然说过去一周 像国开债十年期的位置表现就不如国债，然后呢国开呀信用呀然后地方债呀这些位置的话跟十年国债的利差呢没有进一步的压缩了，但这个利差肯定也很低，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分析十年国债了那个空间不是很大，所以说沿用的结论就是十年期这个位置依然是一个无效久期的位置，就如果说要构建整个组合的久期敞口的话还是不建议用十年，因为我们在过去一周跟投资者交流的时候，有的投资者的想法可能觉得说，哎，我们会发现三十年或者是五十年在最近这两周下行的相对比较多，然后呢因为三十年和五十年下的比较多，然后就担心说，哎，我追涨的话会不会被埋，然后呢有的投资者就关注说，哎，好像十年下的少一点，那这个时候就愿意去买一买十年，但我们觉得可能的话呢就是在这一轮行情里面十年确实表现就是不如超长债，然后呢后续的话可能十年就是一个震荡缓慢下行的状态，但是三十年这种超长债的话呢可能下行的幅度或者空间会相对来说更大一点。对，这种状态的话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今年上半年那个在十年国债下行的过程中十年国开跟十年国债压缩利差这样的一种状态。对，我们觉得下半年的话呢可能就是在十年国债缓慢下行的过程中三十年跟十年压缩利差。对，这是我们对于那个十年期目前的一个判断。那我们落地到八月份超长债的这个分析的话，因为我们刚刚说的下半年，哎，我们觉得三十年跟十年能够明显压力差，那八月份有没有可能压缩呢？我们觉得八月份的话呢要关注三十跟十会不会压力差的话，重点需要关注的就是两个点，一个点的话呢就是资金利率是不是还能持续保持在一个就是宽松状态，然后呢我们是倾向于资金利率会维持偏稳定这样的一个表现，当然我们后面同时会重点介绍对于八月份的一个资金展望。然后呢这第一个，在资金状态偏稳定的这种情况下，然后呢那个后面第二个点就是关注地方债的这个供给它的这个影响是不是偏弱一些。对，因为那个原本大家在八九月份特别担心的一个事情就是万一地方债的这个供给量很集中，然后呢明显放量的话，可能从供给的这个影响上面呢对于超长债有一些影响，那超长债的下行节奏可能就会延缓到四季度，然后呢才会出现一个下行。那如果说八月份的这个供给节奏像目前一样还是偏平稳的话，那对于整个利率的影响偏小的话，那我们觉得在八月份资金宽松的状态下，然后呢整个三十年的这个跟十年的利差还是能缓慢的往下移，然后呢我们觉得低点的这种判断的话呢可能是按照从现在的49呀48 BP 左右，然后呢往40 BP 这个位置去压缩，对应的30年利率的低点的话呢可能是在 2.1。 对，这是我们对于8月份整体的一个节奏或者是可能的利率点位的一个判断，但是整体基调来说的话呢还是第一个不看空。对，这个不看空的思路呢我们已经延续了好几个月了。对，然后呢在不看空的情况下我们去挖掘哎，什么时候可以去做一些资本利得的收益，而在当前这个时间窗口的话呢建议可以适当的乐观一些，而未来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谨慎呢，建议观察两种情况。第一种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分析的逻辑有没有出现一些反转，比如说那个资金利率的波动特别大，或者是说那个确实八月份突然有一个很明显的供给放量，然后呢这个需要观察，然后呢我们不建议提前说，哎，我担心这个事情我就不做了。对，因为如果现在不参与三十年行情的话，或者说不参与超长债行情的话，其实整个债券没什么就是性价比高的位置，然后就相当于是在看空债市了，但是现在债市利空因素又不强。对，所以说我们不建议大家轻易的去看空市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觉得后面有可能会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看看市场会不会出现超买的现象。因为我们原先大家都知道那个就是交易盘，比如说基金这一块的话呢对于超长债的看法呢是明显偏乐观的，然后大家就担心说基金是不是已经形成一致性预期了，那既然形成一致性预期的话呢是不是行情就结束了。然后呢那个因为我们确实也接触下来了，确实发现交易盘这一边的话呢看多的一致性比较强，但是从整个市场的角度，交易盘和配置盘加起来的话，那个看多的就是一致性确实就没那么强，因为之前保险的这个就是分歧还是比较大的。 而最近的话呢，我们也确实看到，哎，保险对于超长债的配置速度确实有所加快。比如说我们观察右边的右下角的这个图，是那个保险对于20年到30年地方债的一个累计买入，然后从六月份的中下旬开始吧，到现在，然后呢，保险对于超长地方债的这个净买入的速度是有一些加快的，然后呢，也反映了现在的话呢，在股票波动比较大，然后呢，同时那个之前保险的那个就是配置力量不强这样的两种影响下，也就是说本身债券是低配的之前，或者说标配，然后呢没有超配，同时的话呢，大类资产这个维度的话呢，股市的吸引力也在下降。在这种环境下，然后呢，对于债券的配置力量或者需求有一些提高，然后这种情况下，配置盘和交易盘一起合力，然后呢，使得超长债表现偏强。我们觉得未来的话呢，这个现象看看能不能持续。但呢，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后面如果说大家的买入力量进一步增加，导致超买现象出现了，哎，这个时候就需要阶段性的谨慎一点。那超买现象一般观察什么呢？一般大家，哎，我们知道就观察技术指标，然后呢会那个更直观一点，就是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技术指标提示我们现在这个三十年国债期货的一个上涨，或者说三十年利率的这个下行，然后呢已经超买了。如果是超买的这个现象比较明显的话，然后呢那就说明整个那个超长债可能会阶段性的出现一些调整的压力。目前我们跟踪下来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跟踪比较多的是关于那个三十年国债期货的多空比。目前这个指标的话呢，确实跟着国债期货价格呢有所上升，目前是处于一个中性偏高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呢这个指标目前还没有达到一个偏极值的状态。如果后面它达到一个偏极值的状态，反映的就是国债期货的价格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顶点，虽然说不一定说是反转，但是呢阶段性的顶点是有可能的，会有一些调整的压力，但是呢我们需要观察，如果观察到了，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适当谨慎，但是没有观察到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依然沿用不看空的思路，积极的去寻找资本利得的机会。这是从那个八月份的这个利率的点位和节奏，以及一些什么时候可以适可而止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呢我们从那个单边维度给大家做的一个分析和参考。那第二个维度的话呢，就是关于那个债券选择这个角度，我们还是重点从超长债这个角度说，十年期的国开货或者国债呢，其实说的没什么意思。然后呢，我们重点从超长债三十年这个维度来说。然后呢，超长债的话呢，那个三十年债券现在如果要去做推荐的话，其实有一个思路是这样的：所有的活跃券我都买，因为现在超长债有五个活跃券，就是成交量比较大的那个26特4、26特2、25特6、25特2和23003。这五个债券的话呢，成交量都还可以，然后呢有一个思路就是我都买，都买了之后呢，后面哪个券下的比较多，然后呢我就把哪个卖出。对，这种思路我们是比较认可的，因为现在的话呢，确实这五个债券之间的性价比没有出现一个特别明显的区别。对，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区别。但是如果说让我们选择一个券做偏向性的话，我们在比较短的时期，比如说一周左右这样的一个短的时期，我们是倾向于选择目前的新券二六特市。就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在二六特市呀二六特二之间做换券切换的话呢，会感觉哎好像把握不住，然后呢经常会换，可能我现在买了二六特市，二六特市又被别人砸，对，然后呢我又重新去买二六特二又被别人砸，就感觉总踩不准节奏。其实呢我们觉得这个判断思路其实很简单，什么呢？一定要结合赔率。就是无论你在选择哪个券的过程中，因为我们选择某一个券的话呢，是判断说这个券未来流动性可能会提高，然后流动性提高的话你就有流动性溢价，但是呢你需要考虑这个券本身的利率水平，如果这个券本身利率很低，你说它未来流动性提高，你买它能赚钱吗？不能。对，然后呢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很清楚了，从那个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当时的那个我们在当时这个时间点是比较推荐二六特市这个债券的。然后为什么当时会推荐二六特市这个债券呢？是因为七月初的时候，当时二六特市的利率比二六特二的利率高了2个BP。然后呢，那个这个时候呢，我们跟不少投资者交流的时候，大家在这两个之间就有分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8月14号会发行今年的第三个特别国债，代码应该就是二六特六。 然后呢，那这样的话，你在七月份观察二六特市，在八月中旬要发一个新的券，那也就是说，二六特市它如果要成为主力券的话，也就这一个半月的时间，然后呢，不可能更长了。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就会说，我现在买了你这个二六特市，可能过一段时间我就要卖掉，然后呢，可能交易起来了就感觉那个就是不是长期持有的思路。对，如果你是抱着长期持有的思路的话，你应该买什么？应该买50年国债，买30年地方债，那种是啊，按照底仓角度稍长视角去持有的。而我们如果买这些活跃券的话，都是做交易的，可能你买了一周买了两周赚钱了你就应该走，而不是说我想着说我要拿一个月拿两个月，然后呢我最终能赚到这个钱，那这个应该是按照配置思路来看的。我们按照交易性的思路去交易活跃券的话呢，就是当前你有赔率我就买你，如果你没有赔率我就不买了。而在七月初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什么？二六特市刚刚出来没多久，但它利率比二六特二高，后面呢在后面续发的过程中，大家不断的验证出来二六特市的规模其实并不低，然后这样的话呢，在七月份的前两周，然后呢二六特市就从比二六特二高两个 BP 到反过来比它低三个 BP， 也就是说两个星期的时间，你做30年交易的话，你如果选了二六特市，你就会比二六特二多下行5个 BP， 赚到这样的一个超额，这就是它之前实现自己的一个价值。而在上上周五达到3 BP 的利差之后，你可以发现在上一周很多人又开始去卖二六特市买二六特二，为什么？因为已经达到3 BP 的利差了，然后呢这个换券的逻辑其实是一定会存在的，然后呢只不过就是你一个多月才会换券，然后呢我做交易我可能一两周做完这个交易，对，然后呢大家做完之后我不可能还要来嘛，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再叠加二六特市的利率已经比二六特二低三个 BP 了，已经很合理了，没有办法更低了。这个时候呢，大家去交易换券的这个预期和逻辑，在二六特市没有赔率的情况下，我卖了二六特市，重新买回二六特二，导致两者的利差现在又压缩到零左右，这个逻辑不是很顺畅吗？然后呢，我们在上上周五的时候，或者说上上周五利差走破到三 BP 之后，我们当时写周策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也就没有去推荐二六特市了，因为二六特市的话呢，当时已经实现自己的价值了。然后呢，到上周二六特市重新表现差之后，现在这个利差是零，甚至是二六特市的利率比二六特二的利率还要高上一点。当然，你可以说那个最近二六特市的流动性好像又不如二六特二了。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一个事情，什么事情？本周八月五号二六特市还要再发一期。那八月五号再发行一期的话，二六特市的流动性是不是有可能又会重新超过二六特二？那如果二六特市的流动性超过二六特二的话，二六特二凭什么利率要比二六特市低？然后呢，那个二六特二有什么优势吗？然后呢，它跟二五特二比，二五特二是规模大又不收税，二六特二有什么优势？没有。所以说，我们觉得按照正常的流动性溢价的角度，如果后面二六特市在最后一期发行之后，然后呢，它的那个流动性又反超二六特二的话，很有可能会带动二六特市又会比二六特二表现好一点点，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可能像上一次一样比二六特市低三 BP 了，这个就不可能了，因为本身本周发完二六特市之后，下周就要发二六特六了，对，然后呢，所以说我们觉得现在的话呢，二六特市比二六特二的利率高一点点，说明二六特市现在是便宜的，对，之前呢定价合理，甚至定价偏贵，然后呢，大家在上一周交易之后，二六特市被砸了之后，它现在已经稍微便宜了。然后有人就还是担心说，哎，你未来发新券，二六特市那个难道不会受影响吗？重点关注它的赔率，它的利率都比二六特二高了，它还受什么影响呢？对不对？如果真要受影响的话，就是二六特二和二六特市都要受影响。对，然后呢，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呢，本周或者说未来一周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其实是建议可以略微偏向于二六特市。当然还是强调一个点，二六特市的超额性价比不会像七月上旬一样那么强，对，然后呢也就是说二六特二跟二六特市的利差，然后呢如果重新走破的话，也很难走破到上上周五的三 BP， 然后呢可能走破到一个 BP 出头我们就觉得差不多了，也就是说我们只是说在这五个活跃券里面，如果你有一个倾向性的话，你可以略微倾向二六特市，它可能会有一到两个 BP 的超额，但仅此而已，不会有更大的一个超额，至少往未来判断 二流测试没有更差的空间。然后呢，它什么情况下会有更差的空间呢？就是等到二六特又发行之后，如果你发现二六测试的规就是流动性下降的特别快，然后呢，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判断二六测试是不是会更差一点。但这个需要后面去验证，因为凭什么二六测试的流动性会下降特别快呢？二六特二难道流动性不能下降吗？也能的，对，因为他们现在都变成脑圈了。就如果发二六特六的话，对，然后呢，这是关于那个二六特二跟二六测试之间的对比。所以说我们综合的一个选券的就是逻辑是什么？赔率再结合它这个个券未来流动性溢价的判断，对，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去选券的话呢，我们觉得胜率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高。对，这是关于那个30年个券，然后呢我们重点提到的一个维度。对，然后呢另外就是包括50年国债和30年地方债，然后这样的一个之前表现偏好的这种就是利率高的这种位置，然后呢我们现在建议的话呢，就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成为一个定价合理的位置了。比如说50年国债跟30年国债老券利差 5BP 利是很合理的状态，30年的地方债的话呢，或者说20年到30年的地方债，现在呢他们跟那个国债的利差是压缩到了 12BP 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这个水平的话呢，其实已经算是一个中性偏低这样的一个水平了，但是我们考虑到后续的话呢，不排除保险然后在这一块有进一步的增量资金，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如果组合里面需要拿一些底仓，就是你不可能全仓做交易，然后有一些少量的底仓的话，是可以考虑持有20年到30年的地方债的。但是要注意，当20年和30年的地方债与30年，比如说30年与相应期限的国债的利差吧，比如说压到 10BP 以内，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建议再去加仓了，而是考虑后面怎么去止盈这样的一个问题。对，然后呢就跟类似于50年国债一样，50年国债呢之前我们在它跟30年国债有好几个 BP 甚至 10BP 这样的一个利差的时候，我们是建议可以一直去加50年国债的。现在这个利差压缩到了 5BP， 5BP 的话呢就是一个历史中性水平，然后这个位置的话呢不建议再额外加仓了。对，后面如果这个利差还能继续压，那你就去止盈50年的国债。对，然后呢是关于50年国债和30年地方债这种偏持有的这种仓位，然后呢我们目前给了一个思路建议。这是第一个部分的内容，我们这边对于8月份的一个利率节奏和8月份的一个简单的超长债的个券策略。对，这是第一块内容。第二块内容呢就是关于8月份的这个资金和地方债的一些策略的分析，这一块的话呢就请我们的同事子怡跟大家做一个汇报。
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然后主要是介绍一下关于后续流动性和这个地方债的一个问题。首先从7月份的回顾的角度来看吧，就是7月份月初的时候资金因为隔夜逆回购的回笼嘛，导致这个资金反而在月初的时候没有那么顺畅的松下来。其实今天的体感也是，就是虽然松了一些，但是还是没有回到2021，没有回到政策利率之下嘛。然后此外的话，大多数时候基本上是在 1.35 到 1.4 之间的一个隔夜利率，然后中间受到税期还有这个跨越的影响，有两波的这个小幅的一个波动。那总体来看的话，七月其实是一个现在的小月，而且我们去看央行的这个中长期流动性投放来看，也可以看到这个中长期流动性的工具全面转为了净投放。但是从银行的这个融出修复的表现来看的话，就是它比六月最低点的时候好一些些，但整体来说还是会偏慢一些些。这个原因的话主要就是因为银行确实的这个负债端也在承压，所以往后来看的话，我们会认为整个由银行体系这种自发式宽松然后导致的这种资金会整体偏舒服的一个状态，可能会就是不会再延续下去了，然后后面的话可能会更多的受到央行流动性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去看一下同业存单的这个率，也能看到就是即使说七月较六月的这个资金面其实是整体资金利率中枢下行的，但是整个存单利率还是相对来说是在慢慢走高的，也是能够侧面佐证着银行它的这个负债端有压力的这个问题。然后比较好的一个点的话，就是在30号的政治局会议里面，在经济形势判断中提到了说要去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困难和挑战。那么我们去看整个上半年的 GDP 也能看到，像二季度的这个 GDP 的增长大概是 4.3 左右，其实是有点就是略低于目标了。那往后来看也是觉得说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需要更多的一个政策支持。因此的话就是现在往后整体的一个政策定调就是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的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和加大逆周期调节嘛。重提逆周期的话其实也是在强调说后续稳增长的诉求去加大。那本次最新的这个 PMI 数据也能看到49.2 嘛，七月的，然后也是跌到了荣枯线以下，不管是从供给端还是从需求两端来看的话都是明显的转弱了一些些。嗯，总体来看就是PMI 的数据也是印证了政治局会议对于后续的一个经济情况的一个判断。嗯，在存量政策方面的话，其实主要是指出了财政支出的一个问题。二季度的这个财政支出的进度是明显放缓的，包括整个二季度的政府债供给其实也是偏慢的。然后本次的话是直接指明了说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债券资金使用的一个进度去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那么目前来看年初出台的政策有三方面的这个存量政策可以继续发力。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期待的这个地方政府债的发行速度去加快，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8000亿元的新型政策现金融工具。然后关于这个新型政策现金融工具，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变化就是这个红色的部分，证金债的净融资在七月就是开始大幅的就是净融资了。然后我们去看像在2022年的这个六月开始有一个那个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还有像去年2025年的这个5000亿元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都可以看到有证金债和 PSL 去进行一个配合。然后现在的话因为这两个都是这个工具它的这个筹集资金的方式嘛，现在来看的话十年期的证金大概是在 1.78 左右，然后 PSL 的资金是 1.75。 短时间内没有看到说 PSL 转为净投放，我觉得如果说后面看到 PSL 也同步转为净投放可能会更为直接一些，因为央行就是在一月就是在那个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就有提到说一月的时候用了 PSL 去配合去年剩下的那个政策性金融工具嘛。那么如果我们后面看的话可能就是说明今年的这个工具开始加速了。那此外还有就是六张网的一个规划建设，就可能会我们预计是更多的会体现在明年的一个项目方面。然后在增量政策方面的话主要是提到了一句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也是超出了大家的一个预期。总体来看会觉得说目前应该是进入了货币政策的一个观察窗口期。往后来看的话这个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我们觉得主要是体现在三方面。一个的话就是有可能会落地降准降息等这种总量型的工具。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今年整个上半年一直在强调的这个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应该会进一步的增量扩围，主要是集中在科技还有这个消费以及中小企业方面。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觉得也说不排除就是进一步培育隔夜这个逆回购的一个政策利率的锚定的一个作用嘛，然后后续去逐步的把这个政策利率切锚到隔夜逆回购。往后来看对于八月的资金面大家最关注，而且说现在其实不同的机构是会测算出来有些分歧的，就是关于这个政府债供给它到底大不大的一个问题。我们这里就是可能会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因为现在沟通下来就是大家好像测算的方法非常的不一样。对于国债方面的话我们是有两种假设，因为现在就是二季度的本来有的那个3000亿元的注资特别国债它转为付息国债去发行了之后嘛，然后现在就是可能还要考虑年内把这个注资特别国债给发行出来的问题。那假设一就是我们假设关键期限的国债就是按照现在的每一期的规模去发行，然后暂时不考虑这个注资特别国债的一个问题。测算之后的话我们算出来整个今年全年的一个国债金融资的量大概会和赤字的量就是差了有个2500亿元左右。 这个的差距其实比较小。然后第二个点的话，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国家的假设。然后第二个点的话，就是我们在假设一的基础上会认为，比如说这个月和下个月就分别发行1500亿元的一个注资股的特别国债，那这样的话就是假设二是一个比较大的稍微大一点的一个假设，大概是差了八月和九月差了个1500亿元。然后地方债方面也是大家比较分歧比较大的一个点，我们的假设一就是我们认为说今年的一个不管是新增债也好，然后还是置换债也好，整个前三个季度，因为大家还是习惯觉得说四季度不太是适合开工的一个季度，因为天气比较冷，然后就是可能产出也没有办法算，比较难算在今年，所以的话就是还是想要集中在前三个季度去发行。那么现在就只剩下8到9个月去平均分去追这个跟去年同期的一个进度了。然后这个的话，假设一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量，然后假设二的话，就是我们会觉得说今年整个体感下来的节奏就是更加的平均。感觉了解下来的话，应该是因为就确实项目准备有些不足吧，所以的话导致就是没有办法去提前的去发展。然后我们是假设的这个新增债和置换债全年的节奏都会追平2025年，然后这个追平的速度是在剩下的5个月平均去追，也就是大概去完成年内规定的这个新增债的一个额度。然后假设三的话也是大家比较觉得说比较准确的一个数字吧，假设三的话就是我们去按照现在已经披露的8到9月的地方政府债的这个发行计划去测算，然后目前8月份的统计到的计划是1.09万亿元，然后这个规模的话其实会和如果是统计三季度的时候的这个八月可能大概是在1.2万亿元，就是略有下降。主要原因是我们发现每一次在比如说20号左右它都会对下一个月的这个地方政府债的发行计划有些调整，然后目前就是统计到的是总体是有些小幅下调的。从测算结果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测算结果，就是整个三个季度的供给规模确实不小，然后八月的政府债供给规模我们预计是在2.46到2.9万亿元，然后2.46的话就是针对国债假设一和地方债的这个假设二，然后2.9的话就是假设发了这个注资特别国债。以及这个三季度的话，你整个新增债要去发的比较多一些，但是目前来看没有看到说要超量发行或者说加速发行的这么一个节奏啊。然后净融资大概是在1万亿元到1.27万亿元左右，会较七月大概增加个2000多亿元的一个水平吧。那么值得关注的就是对于八月来说，从国债和地方债相对供给来看，主要就是八月会有更多的地方政府债的一个供给，目前品种利差也是会比较低一些，所以的话也是要去关注一下内部品种供给的一个差异是否会导致地方债后续有一些利率波动或者说是品种利差的一个走扩。然后再往后来看的话，九月因为受到季分布的一个影响，它反而是净融资量最大的一个月，预计的小的量也有1.3，然后大的话可能是在1.6万亿元左右的一个水平。从月份分布来看的话，今年整体的这个净融资的水平其实会比去年会更加的，或者是比前几年会更加的均衡一些。然后下半年的话，主要是九月的净融资量会比较大，然后十月的这个净融资的规模也会比以往的，就是像2025年的会大挺多的。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就是一方面中长期的流动性工具全面转为净投放了，然后这里稳定的一个中长期流动性供给也是更有利于银行去消化超长政府债的一个发行。然后如果说出现这种中长期的流动性缺口的话，我们预计央行也会有一个降准的配合。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大家最近也讨论比较多，就是说6万亿元置换债发行结束之后，在不增加额度的一个情况下，整体来算后续的一个超长债供给其实会整体下降的，因为大概70%左右的就是每年2万亿里面有70%左右都是一个超长债然后因此来看的话，就是整个配置盘的支撑其实还是有韧性的，就是你后续如果说供给减少的话，目前大家可能会倾向于再继续增配一些。然后我们觉得说如果要出现供给导致的收益率大幅上行的话，后续还要同步出现包括比如说资金天井和配置盘缺位就是同步存在的这个问题。那么短时间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说这个资金面首先会比较稳定，然后配置盘的话其实现在力度也还是不小，我们觉得供给冲击可能较难再现，尤其是像对于月内分布来看，过去几年基本上集中供给可能都是在下旬会更多一些，也就是说整个月初其实是比较安全的一个阶段。 然后此外的话，第二个点就是关注银行的一个负债端压力。我们从同业存单的表现来看，就是六月份开始同业存单转为金融资了，然后分银行类型来看，主要是粉色的，就是这个国有大行在大幅的这个金融资，而且从四五月的这种开始去金融资短期的这个存单，开始现在转为去选择六个月以上的中长期存单，说明大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比较缺负债。从发行利率也能看到，就是说最近其实即使说资金利率在1.3到1.4之间比较松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它也是一直在提价发行。那么从这个截止到六月的一个这个居民与企业的新增人民币的存款与贷款的一个累计同比的角度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可能也是指向就是高息存款到期续作的这个支撑有所减弱，导致说银行的这个负债端压力会比较大一些些。包括像七月大行融出的规模也是虽然有修复，但是依然偏低，而且整个受到资金面的影响会比较大。融出收入不上也能证明这个问题。往后来看，八月同业存单的一个到期规模大概是在接近2.6万亿元左右，会比本月的量再多个1000多亿元，所以说也是小幅的增加了一下这个续作的力度。此外，包括大家其实也比较关注的就是存单备案的一个问题，终于在上周又开始公布了。但是跟以往就是每一年的这个不同类型的存单，它的这个备案的不同类型的银行备案的计划都会增加不同的一个点，是今年其实我们去看到以国股行为例，就是整个国有行和这个股份行的话是减少了1.6万亿元的一个备案计划。但是我们如果说去看不管是2025年底的一个备案使用率，还是说以现在统计到的，现在应该统计到大概90%的一个规模了，但是也没有完全就是完整吧。以现在统计到的一个2026年的备案计划来看的话，整体的这个使用率都不是特别的高。也就是说明银行主动去压缩了这个同业存单的额度，后续可能更多的就是回归这种流动性调节的一个本源。整个银行的这个资产扩张的诉求其实偏弱的，它备案规模即使说出现了一些下调的话，也更加符合当前就是对于存单这个实际的一个需求。往后来看的话，货币政策方面，前面提到了就是说可能会有降准和降息嘛，我们觉得说降准的话，一方面就是从八月来看也是有可能性的。八月的这个中长期流动性的工具大概是买断式和 MLF 是到期1.9万亿元，就跟七月相比其实是略有下降的。但是我们从这个期限内的分布来看，可以看到期限的诉求其实是更长的，主要集中是在到期是集中在 6M 的买断式和一个月的和一年期的 MLF。也就是说后续中长期流动性的工具如何去做，其实我们觉得说是影响八月资金面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考虑到现在我们去看不管是这两个工具哪个工具，它的这个余额其实不是特别的低，我们相较于之前可能买断式刚创设的时候 MLF 的这个额度其实是不断的下降，然后现在二者经过同时的增长之后，在年初的时候可能有些回笼吧，现在又开始净投放，整体的这个量还挺大的。所以的话往后来看，当持续出现这种中长期资金缺口的时候，是可能触发降准。但是央行其实在7月15号的发布会有提到说降准只是一个这个流动性工具的配合，不代表宽松嘛。那宽松的话其实还是需要在降息方面的话，随着目前央行对于这个流动性管理能力的一个增强，我们觉得说后续的话不宜就是根据这种公开市场的一个单次的操作量来判断它的一个政策取向，主要还是要去观察货币市场的这个利率水平，主要就是 DR0.01 的一个水平，这个资金率的变动方向更能代表政策意图。目前短时间来看的话，1.35到1.45之间的话，依然还是政策端期待的一个这个运行的一个期间。除了税期，还有包括集中供给冲击以及跨越等特殊时点的话，我们觉得说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1.35到1.40之间去窄幅运行。那如果说后续有一些降息预期的话，我们觉得说可能可以观察，比如说类似再出现这种四月 DR0.01 明显就是偏离这种政策利率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指向央行默许的一个降息预期，后面可以去观察一下 DR0.01 的一个运行水平。对于地方政府债而言，最近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北上广深江浙，从这是应该说是上周开始吧，就是北上广深江浙落地了第四轮的一个投标加点下的一个下调， 因为以往是已经开始都来到了5BP 嘛，然后现在开始加 0BP 去发行。虽然说浙江和江苏在7月24号的时候的这个下调它实际没有发出来，但是大家还是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往后你整体利差收窄的一个预期。嗯，从历史的这几轮调整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不是每一次你的这个投标价点下调都会带来你的一个二级市场上的一个利差收窄下限的一个下调。比如说你从25BP 到15BP 之后，也不是说我的这个二级市场的平衡利差就会马上就压缩到 15BP， 也要结合市场的一个实际情绪。那现在的情绪就是它是在一个压力差的一个过程中，但是我们去看到过去有两次在压力差的一个过程中的话，它确实是可能以前 15BP 是一个阻力位，但是你调到 10BP 之后它就慢慢的来到 10BP 的左右的一个水平，然后从10到 5BP 之后它也来到一个 6BP 的水平。所以大家现在比较期待的就是现在像我们这种已经整体每个期限都比较低的一个状态，我会不会朝着 0BP 去进一步压缩。我们觉得后续的话还需要往 0BP 去压缩，可能还需要看到其他地区的一个跟随。然后根据数据的可得性，主要是统计了 10BP 和 5BP 的两次下调的一个情况，可以看到各个地区跟着这个首次下调的这个期限可能相差都有时候会超过一年。但是品种利差的压缩不是需要完全下调之后，但是需要等到比如说至少有三分之二左右的一个地区已经开始下调之后，我才能够来到这个的点位。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按照4月16号广东是第一天来看的话，那可能这个周期要等到27年的这个4月份才有可能完全的一个落地。然后再往后来看的话，我们还是现在会觉得说支持利差压缩的有是另外的一个逻辑。首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7月下旬开始，十年期的地方政府债在一级市场上开始全部再度加 5BP 发行出来。因为前期的话是主要是以七年期以内的一个期限嘛，然后现在是来到了十年期这个期限。那么大家就可能会在想说会不会延续到超长端，比如说15、20和30，现在虽然大概可能是在12BP 左右，距离 5BP 的一个这个位置还是有一个还是有个 7BP 的一个空间嘛。如果一级市场上开始加5的话，那么二级市场上其实这个情绪也会跟着走的。然后第三还有一个点的话，就是最近的这个七月下旬开始，地方债的日度成交规模又开始回升，回到了1000亿元左右的一个水平。然后从机构行为来看的话，其实是有些分化的。我们知道像今年的话，基金其实是会交易盘吧，比较喜欢就是15年和20年这个品种。然后但是这一轮的话，其实也是跟着配置盘一起参与了更多的这个30年期。所以的话我们其实往后来建议，我们会觉得说可能更加的关注20和30会多些，15现在可能已经不是大家更多参与的一个期限了。然后此外的话也是建议大家可以继续去关注不含税的国债老券和地方债老券的一个利差的一个变化。因为今年以来多次出现二者出这种利差倒挂，然后利率倒挂，然后就开始有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债市下行的一个行情。然后目前来看的话，二者的一个利差来到了2BP 左右。我们觉得说来到3到4BP 的时候，其实整个情绪就会走入后面可能会开始震荡，或者有可能出现小幅的回调。但是本次可能跟年内上半年不太一样的一个点就是目前有这种宽松预期，而且说在对于8月初的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政府债的集中供给还没有到来。那此外关于十年以内如果说要做期承的话目前是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像很短的0.5年，它主要是和一年期倒挂还有4年以及9年的这个位置。然后以上的话就是我这边的一个分享，然后本次我们的电话会议就到此结束，然后感谢各位领导的参会。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本次会议已结束。
The meeting has ended.